愿耶稣基督的平安赐给我们，放在我们每人的心里。刚才这个梅城长老已经说了，我们过去的三天，可以说用惊心动魄来描述应该是不为过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星期四的早上，或者是星期三的晚上，我们在这个枪杀案的震惊当中还没有恢复过来，这个我们迁乡地区的几处山火就向我们扑过来。可以说在过去几年这个山火不断，但是这次对我们这个地区可能是影响最严重的。迁乡市长已经统计过，他说有75%的居民接到了这个撤离的这个通知。实际上整个从这个 Conejo Valley， 从 Camarillo 一直到这个Oak Park， 实际上就是我们教会所有弟兄姐妹居住的地方，基本都受到了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种困难的时候，在这种不寻常的时候，我们有主里的平安。正像一位弟兄所说的，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社区要成为这个社区的一个明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困难当中也确实做到，我们伸出我们尽可能的双手，有帮助能够提供任何帮助的我们就提供帮助。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真是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在我们心里所做的功，也求主来纪念我们所献上的摆上。那么有关枪击案，实际上我们在公司里边我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看一看整个这个美国这个枪击案，现在是到现在目前统计今年发生差不多50,000起枪击案，被杀枪杀的人口接近12,000人。我们正在讨论这个枪击案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枪击的问题。我给他们解释，我说是因为现在这个世风远离了信仰，远离了上帝，但他们不接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枪击案的发生是一个表象。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我们知道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拥有枪支，但是我们知道第一次枪击案的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们说大规模枪击是4个人以上的，美国就是规定叫大规模叫 mass killing。 那么4个人以上的，最早的美国发生枪击案的是1966年的8月1号，发生在德州大学，那个时候一次枪杀了17个人。我们可以想象60年代美国是一个什么风气呢？一个这种叫什么性革命的时期。从那个时间开始，美国这种信仰道德败坏远离神，从那个时间开始越来越严重。所以说从那个时间开始，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这个枪杀案，整个这个世风败坏，这个败坏，实际上我们按照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个背后的原因，就是美国完全背离了当初我们立国时候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背离了神，所以整个信仰堕落，所以人越来越背离神。这就是我们从这个枪击案背后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结果。所以说我们要把，因为当时那天就是在采访一个他失去女儿的妈妈，他就在大喊我们不要祷告，我们需要控枪。那么我们今天的坐在这里边，我们知道我们人作为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在走我们道路的时候我们是不可缺的。我们知道人太渺小了，如果不把我们现在社会的这种不公，这种堕落，如果不交在神的手里，美国或者这个世界是不会有前途的，是不会有发展的，这种枪杀案只会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作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里。我们一定要祷告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里，神亲自己来医治这个国家，医治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除了祷告以后，我们现在所能够认清的，我们也看到 这次枪击案，这个十三个这种生命就这样消失了，而且在大火当中又失去了不止九，可能九个人还不止。所以说我们所面对的任务，我们就要看清，我们第一要祷告，第二我们要抓紧时间把神把耶稣这个福音传播出去，让这些没有接受福音的人早日能够认识主。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能够所必须来完成神交给我们的使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作为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坐在这里应该有一个不同的人生，也让那些没有接受主耶稣的人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所以说今天我和大家所分享的信息就是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和我们自己在信主以前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和那些没有相信主的人我们应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但是我们坐在这里的所有弟兄，我们应该活出一样的人生，这就是今天我所设计的主题。好，我们现在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主耶稣，主啊，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我们知道主你快来了，主啊，你就在借着这样的世界上的动乱，也让人们能够看清背离神，背离了神，这就是世界的结果，也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认清主耶稣的日子已经来到的日子近了，你所交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如何去完成。主啊，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位弟兄把孩子都交在你的手里，愿你借着这样的世界上的动乱，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让我们在这个动乱当中能够看到只有耶稣能够拯救这个世界，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认清我们不仅要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也愿你借着我们弟兄姐妹把我们的恩典，把你的福音能够传播出去，也愿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让我们的人生有不一样。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求助圣灵亲自的引领，也愿我们在这个崇拜的日子能够享受和你同在的这份福气。谢谢你，以上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好，今天我的题目讲的是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下一个我们看，我们今天就是以罗马书五章一至二节我们来分享啊这个主题。我们把这个两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我们来读两遍，我们来慢一点读。好，我们开始。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又因信得进入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保罗这两节这个经文实际上非常清楚，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第一节我们看看，我们因信称义得与神相合。我们知道相合这个词的反义词应该是什么，就应该是相争、相悖、相斗。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如果人和人相斗，我们能斗多长时间？我想你不会超过一百年，超过一百岁的人大概不大概会与人相斗，所以说人和人相斗，我估计你最多也不会超过一百年。 那么国家和国家相斗能斗多长时间呢？我查了一下，我所能查到的最时间最长的大概斗了2246年，就是迦太基和罗马。而且这个迦太基这个国名我记得特别清楚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这个殖民地的国家发展了比这个殖民国发展的更强大。除了这一个，另一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哪个国家发展的比殖民国更强大？那么这个迦太基，它的母国或者说它的殖民国叫什么呢？叫腓尼基。腓尼基在什么地方呢？腓尼基我们知道，可能有这个有些资料说是和这个这是个沙腓力士人，对，和腓力士人这个是一个族，但有人说不是。但是呢，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腓尼基就是住在这个这个挨着这个犹大的地方，在地中海的边上一个很小的国家。当时这个迦太基是在主前800多年是从这个腓尼基分出去的，后来它发展的非常强大，因为它比罗马发展的还早，所以呢，他就想和罗马这个相对来争斗。这样，这两个国家在主前的260年到主前的150年这个100年当中，经历了3次非常大的战争。最后，这个罗马因为它太小了，是尽管很强大，被罗马给灭掉了。也就是说，从主前的260年到什么时间，这个两个国家开始和好了呢？一直到了1985年。所以一共加起来是这两个国家从战争状态争斗了多长时间呢？2246年。那么这是国家和国家这么长的时间。那么现在我们看看我们人和神的争斗多长时间，我们可以算一下，不止几个2246年，我们从亚当夏娃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多长时间，我们可以算一下。那么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一直和神斗，斗了几千年上万年，现在怎么样？还在斗。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结果现在世界上这么动乱，就是因为人和神在斗，斗争的结果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可以从圣经上，可以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看看我们人和神的关系。神一直在寻找我们，而且是主动的。我们可以看看，从当时亚当夏娃的犯罪开始，尽管被撵出了伊甸园，但是神呢，还是给他们做了一套皮子衣服，让他们有衣服穿。所以说，神的爱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可以算一直到这个挪亚方舟。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上的这种人的这种败坏堕落，谁让我们想一想，现在世界这个人的败坏和堕落，我想和那时候比应该也不会差到哪去。所以说这种人的败坏堕落，神一直在寻找我们。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神还是给人留下了一线的生机，把挪亚一家留下来继续这个人类的这个发展。那么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出埃及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神一直不离不弃地带领以色列人，尽管以色列人那么悖逆，那么不和神在斗，但是神一直把神的爱给他们。最典型的，我们知道神来寻找我们，那就是把他的儿子，把自己的儿子牺牲，让他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亲自地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整个这个人和神斗争的整个历史，人一直在斗，神一直在找我们。但是人实在是太败坏了，神那么一直在找，但是我们一直在斗，我们可想而知还要一直斗下去，一直斗到耶稣再来。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所要思想的。人靠自己没有办法与神相合，这就是结论。那么保罗在这里边所说的能够与神相合的，只有唯一的一条路， 我们看第一节，就是因信。这个信我们都非常清楚，信什么？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耶稣的宝血掩盖了我们的罪，遮盖了我们的罪，让我们神的愤怒可以挪去。这样我们唯一能够与神相合的，就是通过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和人和神相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能够和神相合，没有别的路可走，依靠耶稣，顺服在耶稣的面前，我们才能够与神相合。那么与神相合，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在做的，我们是不是都与神相合了呢？戴德生有过一句话，可能非常典型，我们可以来自己来衡量一下。戴德生说，假若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不能，你们家里边的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姊妹，甚至你的猫和狗都不能由此而高兴的话，你就应该扪心自问，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这是戴登叔叔说的。那么这就是说，我们相信主耶稣以后，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在你的周围能够感觉到主耶稣基督非常清楚，有很多来描述怎么样能成为他的门徒。约翰福音13:35边非常清楚地说到，就是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能够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互相爱人爱己爱弟兄姐妹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也和社会一样，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有争端，那么我们就会问一问，我们是主的门徒吗？我们能让别人认出你是主的门徒吗？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边要彼此相爱的心，让别人来认出你是主的门徒。所以有些人我们知道我们在背后的论断他人，实际上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勒住自己的舌头，那么我们应该让主耶稣来勒住我们的舌头，我们不要去背后论断他人，这样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造谣，或者说我们无意识的来论断他人，这都是在影响我们教会这种爱心方面，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耶稣同时告诉我们，我们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道，你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知道道就是耶稣，道就是神，道就是神的话语，我们要常常遵守神的道，那么耶稣说你就真是我的门徒。我们读圣经是仅仅是我们在学圣经，我们要遵守神的道，要行出神的道，因为耶稣有很多的话语让我们来牢记，所以要常常遵守，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也不是一天，是要常常的遵守神的道。还有一个最的另一个我们都大概都非常清楚，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你才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和耶稣的十字架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你都会遇到自己的十字架，你从上班一天一早上起来，你就会遇到很多不高兴不适合你的，完全和你的意思相反的，在工作场合在教会里边时时刻刻都碰到这种不高兴的，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把这些十字架我们亲自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把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交给耶稣，然后按照耶稣的旨意而行，这就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我这个因信称义与神相合，耶稣对这方面有很多的就是说他的标准，所以说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仅提这么几点。那么我们因信称义与神相合， 够不够？不够。这是下边第二句，我们又借着他进入所在的，站在这个恩典当中，就是进入你所站的恩典当中。这里边可能有要解释一下，我们现在站的恩典当中和进入恩典当中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我们更浅显一点解释，在基督里，进入基督里，这是一个意思，和现在站在恩典上和进入恩典中应该是一个意思。我们所有在座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但是我们能不能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了基督里，我们可能自己清楚。在基督里是一个客观词，是一个地位，我们相信基督以后我们就是在基督里，但是在进入基督里是一个客观中的主观，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除此而外，我们就是说我们如何的能够体现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进入了耶稣的里边，或者说我们的生命和耶稣的生命连在了一起。这就是我们说要解释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基督里，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进入基督里。我们知道这个进入基督里，我是觉得就是经常 你可能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进去出来，或者是在里边有多长在外边有多长。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时时刻刻的进入基督里边，待在基督里边。这就是我们要能够不仅仅是我们站在恩典上，而且能够进入恩典之中。那么我们进入恩典之中，还是在恩典，仅仅站在恩典之上呢？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来自己来衡量，别人没有办法说你是在恩典当中，还是仅仅站在恩典之上。大概六年以前，我和一个老弟兄现在在这个西米那个教会那边，他当时我们两个是在这个正好到一个餐馆去，这个当时这个餐馆福音这个有一个活动，就是和当地这个餐馆来交流。他当时跟我说，他说世文，我信主34年，他说我真正进入到耶稣里边，或者说进入恩典里就4年。我说那你前30年是信还是不信呢？他说我是信的，我一直是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一直是这样相信的，但是我清清楚楚我真正进入了主耶稣里边，我真正进入恩典里边只有4年。他说我说你那你怎么来衡量呢？他说你知道我是开餐馆的，以前我尽管相信耶稣，我也交托，但是我没有真正的交托，我过去的几十年一直活在焦虑，一直担心，因为你知道担心这个食材准备，人少了怕剩下，人多了怕不够，明天这个餐馆究竟有多少人，我究竟雇佣这几个人是不是都来上班，总而言之杂杂碎碎的东西。他就说完全是在这种忧虑的焦虑当中过来的。他说最近4年我是真正的放下了，他说我把这一切真正的交给主了，我唯一能够体现出，他说我真正的体现了耶稣在里边的那个平安。他说这个平安只有我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这就是他自己的确据，他真的放下了自己，让耶稣来做主，让耶稣来带领，把自己世上的东西交给耶稣，然后从耶稣那边得到了真正的平安。耶稣亲自的说过，他把他自己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从心里不担忧不惧怕。所以说 我们能不能够在和耶稣连生命连在一起，那么有一条很容易判别的标准，是不是我们放下了世上的事情，从耶稣那里边得到了真正的平安。耶稣，我们另一条这个耶稣的教导我们可能都更清楚，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一到八节这个当中，我们知道整个耶稣来描述葡萄树和枝子的问题，特别是第五节，耶稣说我是枝子，你们是葡萄树，你们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你们就多结果子，你们离开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生命的连接，我们和耶稣能够连在一起，那么我们就是有生命的，他的生命就能够回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彰显耶稣的荣耀。如果你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和耶稣连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像一棵圣诞树。我们知道圣诞树很漂亮，你把你的 PhD 挂上了，把你的车子挂上了，把你的房子挂上了，把你的金子挂上了，把你的老婆孩子挂上了，很漂亮。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圣诞树的结果必定会什么样子？干燥了，因为它是没有生命的，最后的结果是被烧掉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挂上去那些东西，那就随着这个圣诞树的烧掉也就烟飞灰灭了。所以说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和耶稣连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像圣诞树一样，最终的结果就会烟灰飞灭。所以说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里边，能够进入到恩典当中。这个操练有很多，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说了，但是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有几点原则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自己没，刚才我们说了，我们靠着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只有把自己的生命和耶稣的生命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呈现出来耶稣的这种光亮。那么我们也可以自己回想一下，我们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我们是不是和耶稣连在了一起？我们有时候崇拜，我们的团契活动，我们其他的所有的，我们说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能干，但是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要有一颗顺服的心。我们如何在走主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参加聚会，我们来读主的话语，这都是在我们属灵生命上是必须的。那么我们如何来遵守神的道，来遵行神的道？我们知道我们过去这几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真是把自己的工作放下，把自己家里的事情放下，我们一心来为社区，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摆上。我想这些弟兄姐妹，他绝对不是那一天才开始的，他的生命一定是在主那里边，一定是和主连在一起，主的生命在他身上彰显， 他所活出来的生命，那一定有主耶稣的样子。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人非常软弱，我们在学习基督生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种圣灵的光照，我们要恳求圣灵持续的和我们在一起。这不仅仅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放进去，而且在我们的日常操练过程当中，让我们和耶稣在一起，让耶稣的圣灵时时刻刻持续的和我们在一起。那我们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结果就是活在主的基督里边，我们就进入了恩典当中，我们就不仅仅我们来享受神的恩典，我们站在恩典之上。所以我们通过这两节经文，我们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进入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最后这一半节，我们知道我们进入了神的恩典当中，那么结果那一定就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就是结果。你如果没有进入到神的当中，你就不会有这样盼望。那么我们在这里看看神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荣耀这个词有时候我们非常难解释。那么神的荣耀，我们知道耶稣在西乃山的时候，他想看见神的荣耀，他太想看见神长什么样了。但是神跟他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你见到我的面你就活不了。我们知道撒母耳记里边提到这个当以色列的约柜被夺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老这个祭司利亚就一下就死掉了，然后正好他的媳妇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加伯，以加伯的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了以色列。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神自己，神的荣耀就是耶稣，他自己就是神的荣耀。那么这句话我们就可以解释，我们欢欢喜喜盼望耶稣，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么神的荣耀我们知道是永恒的，是永远在那里面，不是物质的。那么相对的，我们知道我们经常来追求世上的荣耀，我们知道世上的荣耀都是物质的，和权力有关，和金钱有关，和地位有关。那么这个荣耀只能是暂时的。大概是4年以前，我回国的时候，和我一个朋友这个在一起吃饭，有几个这个同学了。他说：“世文，你知道这个江北哈尔滨江北地区这个开发区姓什么？”一下把我问愣了。江北开发区姓什么呢？这不就是在这个开发区吗？别人旁边姓孙，这个江北开发区姓孙。哦，这我一下我想起来，因为他姓孙，为什么呢？因为他弟弟，我们是一个乡镇的。他弟弟当时去当兵以前是一个只有3年级的文化的一个放牛娃，在部队里边最后升到了副师级，转业到以后到副县长。后来我去年4年以前回家的时候，他是哈尔滨市江北开发区的区长。你想，一个开发区就相当于一个市里的一个区，而且大权在握。所以说当时我们那个地方就是觉得特别的以他为荣，非常的荣耀。我们从他的墓地里面，我可以看见他们老孙家的墓地是和其他地方完全是不一样的，修建的这是富丽堂皇。总而言之，这个人的荣耀，当时别人他自己以他的老孙家，你看他的哥哥 这个整个开发区姓孙，你就可以想象他认为这个荣耀有多大。但是今年我回去，这个人不见了，因为什么？被双规了。等待他的结果一定是在监狱里很长时间。我们知道一个市里边的开发区的区长，他贪污的这个钱数一定非常巨大。所以说我们说人，我们自己的这个荣耀不仅是短暂的，而且人的荣耀可以把你带进黑暗当中，带进永远这个回不来的这个黑暗过程当中。所以说人的荣耀，我们很多时候也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还是被世上的荣耀所吸引，我们很多的世上的东西我们还是放不下。我站在这里，我一样的也是放不下，但是求主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世上的荣耀就是昙花一现。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追求世上的荣耀这是短暂的，我们那个永生的盼望在等着我们。那么我们如何的能够在主里边我们能够活出这种有盼望的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乱世当中，我们时时刻刻的我们说愿神和我们一起，但是我们又深知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整个这一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来摆脱这种世俗的这种诱惑。但是今天感谢主，神给了我们这份恩典，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乱世当中，我们能够有平安，这就是神这份恩典在我们心中。也愿神这份恩典能够时时的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也愿神能够时时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乱世的当中，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能够记得我们是神家中的一员。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当中，我们要配得神给我们这份恩典。我们在这个乱世当中，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时时刻刻我们让耶稣来带领我们，我们就很有可能被世俗所吸引。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或者我们在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或者我们在读经，或者我们在祷告，我们要时时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无论我们信主五年、十年、三十年，如果我们把自己不交在主的手里，那么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进入不到神的恩典当中。愿主能够时时提醒我们，我们如果有一颗这种交托的信心，那么神必定保守我们。愿主真是时时刻刻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记得神白白给我们这份恩典，让我们能够把这份恩典和我们周遭的朋友，甚至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工作的我们的同事，我们时时刻刻的我们和他们分享，把神的福音能够传给他们。 我们知道这种乱世原因的结果是背离了神，而且我们知道神耶稣不久就会来到这里，也愿我们在这个有生的时间，让我们活出耶稣的样子，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俗当中分别为圣，让我们不配能够玷污了神给我们这份恩典。我们谢谢主，我们下面做个祷告。天父主耶稣，真是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段信息能够来一起来领受。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配，孩子也不配在这里站在这里，但是我们有你的恩典，也愿你能够时时刻刻能提醒我们，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应该活出你的样子。我们的生命很小，但是让我们和你的生命连接，愿你能够时时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当中能够做盐做光，能够按照你的样子，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愿祈求你时时刻刻来帮助我们，愿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走你天路的时候，我们真正愿主你和我们同在。谢谢你，以上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